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黎，欢迎来到阿黎的时间。没错的，在过去的24个小时里面，王毅，中共的外长王毅终于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表态了。就在2月的19号，在他出席慕尼黑会议的时候表了一个态。那王毅表态，包括中共整个的一个表态，到底透露了一个什么讯息？那它的重点又在哪里呢？其实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共发了两个甜枣，打了一个棒槌，看看这两个甜枣分别发给了谁，棒槌又打在了谁的身上。先来看王毅这次说的第一个重点。首先呢，王毅强调的就是说，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因为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体现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也是中方一贯秉承的原则立场，对乌克兰也不例外。没错的，王毅这第一个甜枣发给的就是乌克兰，说的也非常明确，中共是很挺乌克兰的，挺的是什么？挺的是它的主权、它的独立，还有它领土的完整。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说，可以说中共在某种程度上为乌克兰是站了一个台，给乌克兰发了一个甜枣。那这一点呢，其实对于中共来说，它其实也是在整个给自己的外交的政策上埋了一个线，也不算埋一个线吧。可以说以后它或许会用得更加驾轻就熟一些，因为每一次中共在台湾那边进行骚扰的时候，派军机到台湾的时候，所谓要声称武统台湾的时候，那他用出来的借口或者说是噱头，说的都是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土的独立和完整是不容外人所染指的，那么他用的也是这个借口。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以这样的一个噱头去挺乌克兰了，那么以后他如果真的想对台湾做什么的时候，他一样可以把这个噱头拿出来说，你看我一向是秉持这样原则的。所以一方面是给乌克兰发了一个甜枣，另一方面呢，给自己埋了一个小引线，那这个自不必说。第二个重点，中共喊话的不是别人，就是俄罗斯。王毅依然说了，说乌克兰不应该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而俄方，也就是俄罗斯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尊重和重视。所以给俄罗斯也发了一个甜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的目前为止一切的动向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乌克兰就是你的最前沿了，如果你担心你的边境，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尊重和重视的。没错的，中共基本上在历史上看来都很少去怼他的俄爹哈，基本上都是不怼的，更何况在当下这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中共一方面在台海这边在叫嚣，而且呢跟各个西方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在对垒，那有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贸易战，那也有可能就是军事方面的对垒了，在台海和南中国海这边。那现在唯一挺他的，尤其是奥运会上第一个出席的大国不是别人就是俄罗斯，所以当下中共是需要俄罗斯的，就像之前很多人说的是这样，不管俄罗斯需不需要中共，但是中共需要俄罗斯，至少可以抱团取暖一下。所以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普京一去冬奥的时候，习近平简直就是提履而迎，还是相当的规格盛大的去迎接的。没想到普京连一顿饭都没吃，签了一个合同，赚了钱就匆匆忙忙的走了。就像普京说的，说我们并不是联盟，普京之前就已经很明确的说出来了。那从中也可以看到，就是普京要不要收乌克兰这事儿，跟习近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也完全不需要习近平。普京的眼里可能习近平并没有太多的一席之地，所以呢俄罗斯也说了，说我们和中共不是联盟，那这方面呢中共也没有把俄罗斯当成联盟，只是用了一个尊重和重视。所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中共在中间既不想得罪乌克兰，也不想得罪俄罗斯。那不想得罪俄罗斯的这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需要后面的一个盾牌，即使他和整个西方国家都闹掰了的时候，他后面至少不会后援起火。但是不得罪乌克兰其实也是背后有原因的，因为乌克兰在最早的时候，早前一直是 对中共的军事有出口和这样的合作的，也就是说军事装备和军事设备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和往来。不夸张的说，中共当下他的军队里面，他军队的现代化一大部分的主要来源不是别人，就是乌克兰。比如说辽宁号航舰，比如说气垫船，还有在船用方面的航空方面的发动机，甚至连雷达，这些所有先进的武器都是从乌克兰那边进口来的。所以说中共军事的现代化不夸张的讲是离不开乌克兰的。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从2013年开始，中共就开始做他的丝绸之路也好，一带一路也好，他在乌克兰砸的钱也是不少的。2013年底的时候，乌克兰的那个总统就和习近平签了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贷款合作协议，那当然就包括给乌克兰各种各样的这种建设哈，基础设施的建设。那如果乌克兰真的被俄罗斯吞并了，那可以说习近平的这个100亿就是完全打水漂了，而且他100亿背后的这些用意也是很难再实施下去了。所以中共站在中间，站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中间是多少有一些尴尬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等着看说中共到底会在这两方之间怎么表态。可以说并不意外吧，中共谁也没有得罪，各自发了一个甜枣。我既尊重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我又理解俄罗斯方面的他的安全的隐患，那总要打一个棒槌，这个棒槌打在了谁的头上呢？没错的，就是北约。那王毅说的也是非常的明确，他说如果北约一味东扩的话，是否有利于维护欧洲的和平稳定，是否有利于实现欧洲的长治久安呢？这是一个值得欧洲朋友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他其实质疑的就是北约，他这个棒槌打在了北约头上。因为现在如果说能让他抡棒槌的地方就只有北约和欧盟这一个地方了，他的棒槌也抡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只能这样抡过去。说白了，中共的意思就是说，这次挑事儿的或者说把这件事儿挑起来的，不怪俄罗斯也不怪乌克兰，全是北约的错。如果北约你不把触角给伸过来的话，这件事儿也完全不会发生的。那么另一件事情，中共当局当下他所提倡的一个解法在哪儿呢？王毅是这么说的，他说中方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应该尽快回到新明斯克协议，因为这一个协议是当事方通过谈判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第一是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可，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出路。而且据我了解，这个我当然就是王毅本人了，说据我了解，俄罗斯欧盟方面都支持这个新的明斯克协议。那前不久呢，我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美国也表示支持。所以这一段话又等于是多少有一些想说的滴水不漏哈，这个明斯克协议确实就是当初俄罗斯和乌克兰签了一个所谓的停战协议。那么呢，这个中共并不是说想把自己摆在这个立场上，而是抓了两个垫背吧，可以这么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协议有理有据，全球认可的，那谁认可了呢？就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核可了，所以他等于给这个协议找了一个更有法律保证，更有这个全球认可度，更有权威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说，联合国安理会已经认可了。那第二个呢，他不想只把自己放在中间，所以他把美国给拽上了。多有意思，和美国当年贸易战的时候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时候，拍长津湖的时候，他的对象貌似都是美帝，那这个时候反而和美帝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来了。因为美国支持，我也觉得靠谱，所以我们和美国这会儿是相同的，在统一战线上是相同的观点的。那这个方案到底能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呢？其实阿黎觉得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王毅提到的这个新明斯克协议，包括它后面之后的后续故事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您还没听过这个协议的话，咱们不妨小小的看一下新明斯克协议到底是什么，协议里面又规定了怎样的条约。 首先先看新的明斯克协议是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可以说是多方坐下来为了解决乌克兰和乌东的问题所签订的一个协议。那个这个协议呢，最后是俄罗斯、乌克兰、乌东的这些领导人，乌东的一部分由俄罗斯支持的这一部分的领导人，包括欧洲的安全合作组织，那么我们简称叫做欧安组织，几方一起参与，当然有参与者也有见证人，来签订的这个明斯克第二协议，就是 Minsk 2， 所以它就叫做新明斯克协议嘛。那么联合国安理会那个时候也希望可以解决包括乌克兰、乌东和俄罗斯之间这样的三角的关系和他们十个月之长的这种流血的战争。那么这个明斯克协议里面到底规定了什么，它的条件又是什么，一共有五个重点，两分钟带您看一下这五个重点是什么。重点一，首先规定的就是说需要停火，而且是由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57个成员国组成的这个欧安组织要负责监控前线，说确定双方的前线都要撤出他们的重型武器。那第二点，那么在亲俄派的这个乌东分子占领的地区需要举行地方的选举以及进行对话。第三点就是恢复双方之间的全面经济和社会联系，比如说可以给年长的人支付他们的退休金等等。那么第四点的重点就是乌克兰的政府要恢复对俄罗斯边境的控制，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雇佣兵。第五点就是让乌克兰东部乌东的顿巴斯地能够休闲，而且成为一个自治区，有自治权，一共就这五点。哎，那咱们快快的看完这五点规定下来，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虽然重型的武器都已经从这个敏感地区和前线撤下来了，但是中间的流血和冲突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呢，大规模的或者说是非常激烈严重的这些冲突和战争确实没有再发生了。但是回过头来再看，和2014年和15年相比的话，其实乌克兰仍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乌东的关系而变得流离失所，这个人数有150万之高，而且还有14000人在冲突里面丧生了。但为什么之前阿黎说这个可能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呢？即使这个明斯克第二步或者说是新明斯克协议制定出来了之后，最后并没有完全的实施下去，因为真正的选举在乌东并没有的实施，因为那个时候乌克兰希望能够在他夺回国际边境的时候让乌东能够进行选举。那那个时候呢，俄罗斯支持的这个乌东方面也希望在他们没有撤出的时候让乌东选举，再加上他的自治法呀，还有他的自治权等等等等，所以乌东他等于留了一个隐患在那边。而且新的这个协议虽然签署下来了，也并没有完全的进行实施下去。那么这一次再把新协议提出来，那么所以可见说这个新协议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因为俄罗斯一方对协议有他的解读，那么乌克兰也有自己的解读，两边相互的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一个看法，或者说一致确定说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合约。所以虽然新协议签订了，但是可以说它的效果并不算太好。那么当下王毅把它拿出来，他第一呢只是表面上给了一个所谓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协议里面它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能简简单单解决的，因为里面还有欧盟的关系，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57个国家的欧安组织。可以说这个时候王毅他耍了一个小聪明，就把所有的这些组织和这57个国家一起牵进来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只是我的问题，这57个国家都有问题，那很有可能又会进入到冗长的，而且很有可能也会进入到没有任何实质性，很难达到最后结局的这样的谈判中去。所以这一次王毅看似给出了一个答案，或者说是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首先是把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给拉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他也想从中撤出来，从这样的一个冲突尴尬的境地里面，两方都不能得罪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里面撤出来。那么第三呢，这个方案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办法 解决真正的问题的。那么这就是当下看到说王毅虽然表态了，那表态之后他的重点又是什么？那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又像是打太极一样的被推出去了，没有根本上有实质的进展或者说是解决的办法。那么今天跟您看这样的一个看点，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如果您还没有订阅阿黎的频道，记得点一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后每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您就会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在阿黎的时间里面和您不见不散。